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他们写过历史这个单元，我是魏斯理。今天跟各位介绍的传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做艾约瑟，就是草字头的艾，约瑟是圣经里面一个人的名字。这位艾约瑟传教士，他是英国人，出生在1823年。那么他在英国受了很好的教育，进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伦敦大学，所以他是一个受了高等教育的一个传教士。后来呢，他也进了一个神学院，接受了神学的教育。那后来他就想到中国来做一个传教士。这时候的英国有一个差会叫做伦敦传道会，他们成立在很早了，1796年就成立了。这个传道会当时派了很多人到印度、到中国或者到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去做传教士。艾约瑟后来就成为这个伦敦传道会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他到中国的时候是1848年，他是25岁的时候，非常的年轻。那么以后呢，他在中国一直就住了57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也只回国去3次。那他在中国的时间非常的长。那么当时传教士来到中国，因为天气，因为水土啊、气候还有环境不同，所以他们常常会失去他们的亲人啊，或者是妻子，或者是儿女啊，这个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那么艾约瑟呢也不例外，他25岁来中国，过了大约10年，他回到英国去。那么这次就娶了一个年轻貌美、非常可爱的一个妻子，他们就一起来到中国。这个妻子她刚到中国的时候，她常常写信回去给她的父亲、母亲，也就是家书。我们现在看到她写的家书，非常的感动，因为她非常欣赏中国各方面，她觉得中国都非常的美丽。比方说在有一封家书里面，他的英文那个我们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说，我越多的看中国，我越喜爱它。那很可惜的就是，这一双会欣赏中国之美的眼睛，大约只有1年多就永远的闭上了。他后来生了一场重病，在中国去世了，在中国的时间还不到2年。那么这是艾约瑟第一任的妻子。那当然后来他也有第二任的妻子。那么第二任妻子跟他的生活在一起时间比较长，大约有10多年。那么他们也生了3个女儿，不过也非常的遗憾，也非常的不幸，3个女儿分别在中国也在很小的时候都夭折了，有的只活了1岁，最大的也只活了8岁。好，那么我讲这样的事情，主要是让我们知道当时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常常要付出他们亲人这么重大的代价。那么艾约瑟呢，他最初到中国来，他是在上海。他们因为当时中国很多的地方还没有开放，那么一直到了1860年，也就是所谓的英法战争、英法联军的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开放了很多的港口，艾约瑟就决定从上海到北方去，他就来到天津，后来又来到北京，所以他是第一个伦敦传道会所派遣而在中国北方开始 做宣教工作的一个传教士。他在北方，当时他们这个差会有一些医生到了北京办了一个医院，医院里面也需要有传教士可以跟病人传福音啊，所以他跟他的第二任的妻子就常常到医院去帮忙啊。那么后来呢，因为他跟这个伦敦传道会在一些事情上有点看法不同，他就离开了这个差会，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一个传教士。那么最后呢，他又接受了当时中国政府海关的这个邀请。这个海关也是由英国人主持的，当时有一个叫赫德的一个英国人做这个海关的这个负责人。赫德呢，他就非常赏识爱约瑟，所以就请他到海关去工作。所以他最后呢，是一面做海关的工作，一面也继续的在中国传福音。因为他的知识非常的渊博，所以后来在中国时间又很久，所以到后来啊，他等于是在中国许多传教士心目中的老大哥了，非常的尊敬他。所以他到晚年的时候啊，他一生兼有很多的头衔，很多的工作啊，比方说他也是广学会的一个理事，他也是一个圣经公会的一个主席，还有很多很多这种在中国侍奉的工作他都继续的承担。他一直到80岁的时候，他仍然有一种不知老之将至的那一种精神，他仍然希望能够为这个上帝在中国能够做更多的事情。那么最后他是在1905年去世的，他活了82岁，那么其中有57年是在中国度过的。那他的学识非常渊博哈，他可以有人说他其实不只是个传教士，他应该也算是一个汉学家，也就是对中国的各种学问他都有很精深的研究。我们看他所写的书，比方有些是介绍中国的佛教道教这种宗教方面的书，有些是介绍中国的语言。那比方他在上海，他就编了一本上海这个方言的一本字典。那么后来到了北京，他又编了所谓官话的字典啊，所以他对语言的学习非常的这个出色。那甚至我们也看到他不只是汉族的语言，他甚至对一些少数民族，比方说苗族啦等等，他们的语言他也能够编了字典。他有对这个语言有非常敏锐的一种了解。另外他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比方易经啦这种经书他也有很多的研究。当然他对圣经的研究这是他更是他的专长啦。那他也非常看重圣经，所以他花了很多的功夫把圣经翻译成中国的各种语言。那他参加的翻译圣经的工作最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叫做官话的版本啊，这个是当时他参加的，一共有五个委员参加。这个版本呢新约部分在1866年就出版了。那么第二个版本是叫文理本，也就是比较文言文的版本，也是由五个委员来翻译。爱约瑟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这个版本的新约部分在1906年出版，那也就是说他已经在1905年去世了，所以应该他是参加而没有看到这个版本的完成。好，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位这么有知学问的，同时有这么样的爱中国，有57年的时间都奉献在中国，为神在中国来工作，那特别是他一直到老年还那么样的 不知老之将至这样的一心的为中国为上帝来工作，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来学习。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希望你们下一次继续的收听他们写过历史这个单元，再见。第十，郭楼尔。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是魏斯理，很高兴再一次可以跟你们来谈传教士在中国的故事。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个传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做郭楼尔，郭就是郭子仪的郭，楼是楼房的楼，尔就是从今而后啊，我想这个翻译不见得就是他当时真正用的中文名字，因为我们没有查到他当时在中国真正用的中文名字是什么，但是只是从英文的读音这样子翻过来，所以我们就称他为郭牧师、郭楼尔就可以了。他是一个到中国的传教士。他是在山西省做传教的工作。在1900年，也就是正好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暑假夏天发生了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件中有很多的外国传教士被杀害，还有他们的家人也被杀害，那有一些没有被杀害，但是也经历了非常的辛苦，从中国的内陆逃到沿海去。那郭楼尔他当时正好在山西省的陆安这个地方。那义和团事件发生了，山西省是最严重的一省，因为当时担任山西省巡抚的这个清朝的官，他非常的仇视外国人，而且他也要希望能够多杀一些外国的传教士，可以来讨好当时的慈禧太后这些仇外的中央政府的官员。所以山西省的传教士就面临着极大的危险，除了被杀害的以外啊，有一些是逃出来了。当时逃出来的人都经过了很漫长的一段逃亡的过程，有的是从，像有一对是从平遥这个地方，他们有8个人逃出来，那么有一对从潞城有6个人，那么另外一对呢，就是刚才说郭牧师他们是6个人从潞安逃出来，另外还有一队有14个人从平阳这个地方逃出来。当然他们是开始逃的日期是不同，但是后来慢慢的他们都汇合在一起，所以最后是几乎一起到达了汉口，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了。那这个过程最少的也有40多天，最多的有60-70天，所以是一个很漫长的这样一个逃亡的过程。好，那么郭楼尔牧师他们这一对是他们夫妻两个，另外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就是他们家有4个人。而这时候郭牧师的妻子，也就是郭师母，肚子里还有一个有怀孕，还有一个孩子。另外他们有一个童工，单身的女传教士，他们这一对是人数比较少的。那么他后来整个过程之后，逃亡出来之后，那么郭师母虽然没有在路上被义和团所杀害，但是因为 啊，受了很大的 这种啊煎熬，都是身心俱疲，所以也生病了。所以最后他们到上海去了以后啊，郭师母就病死了。那郭牧师呢，他就回到英国去，一面休养，一面就把这个整个逃亡的过程他把它写出来，报道这个逃亡的经过。这本书英文的名字啊，我们翻成中文来就是说一千里的神迹，就是说他们走过一千里的路，几乎都是神迹能够使他们死里逃生。那这本书当时在英国非常的畅销，因为是最真实的报道，当时西方人对于义和团事件都经由这本书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那这本书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他们整个逃亡的过程啊。那在那一个非常酷热的夏天里面，他们逃亡了有一千里的路，其中所经历的惊涛骇浪是笔墨难以形容的。这个整个逃亡的过程因为非常的长，我们就不详细的说啊。那我自己看过这本书以后，我一个感觉啊，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一段描写啊早期的基督徒他们的遭遇，我觉得就好像是在描写义和团事件时候从山西省要逃出来的这些传教士一样的。这段话怎么说呢？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我念给大家听。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那我看他们这些人从山西逃出来，就是经历了这样的经过啊，比方说被戏弄，这个来比方来说，在他的书上面就提到，他们常常是一到一个地方，立刻就引来啊极多的群众围观他们啊，就看他们啊，然后有时候被义和团所包围、所殴打啊、所伤害，然后就把他们啊这个交给下一个乡镇，到了下一个乡镇又是一群人这样围观他，那么骂他们，那甚至用各样的这个方式来羞辱他们啊，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就一站一站的这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生命会结束啊，他们寄望于这个地方的官能够保护他们，而事实上当时山西省的地方官呢都已经不肯再保护这个外国人。好，所以这段圣经的话是在看起来就像是形容这些义和团的时候啊，郭牧师他们逃难的这样的过程。那么刚才说过了，他们逃到汉口以后啊，经过67天的历程，逃到汉口以后啊，没有几天，郭师母就生了一个女孩啊，但是很不幸，这样的女孩生出来啊，没有几天就夭折了。那郭师母呢，自己啊到了上海去休养，那么在上海也病逝了，所以最后剩下郭牧师带着他的男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啊，回到英国去休息。那后来啊，休息一阵子以后啊，他们又回到中国来工作。我想这也是当时很多传教士共同的一种反应，就虽然他们是被义和团这样逼迫驱逐， 杀害，但是他们呢，只要有生命存在，他们还是愿意回到中国来做传教士。那后来这位郭牧师，郭楼尔牧师，他非常长寿啊，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他又活了54年啊，他到1954年，也就是他活到95岁啊，这实在是一个很长寿。那么他这两个剩下的这两个孩子也都很长寿的啊，一个姐姐活了86岁，到1983年才过世，而那个男孩子活了73岁，到1968年过世。那么我最近还知道他们还有很，就是他男孩子 又有好多的就是孙子这一辈啊，现在都在，而且他有一个孙女还计划在明年，也就是公元2000年，正好纪念这个100周年的时候啊，他还有心要回到中国来，甚至他希望能够到山西省，再沿着当年100年前他的祖父他们怎么逃难这样子再走一遍，这样的心愿实在很值得我们敬佩，也希望他们能够如愿以偿。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他们写过历史这个单元，再见。